我们先来读两处圣经。第一处是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一同来读，27节28节，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不染全地，就是你这个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混种活物。下面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二章的1到3节，我们也一起来读。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圣日，因为这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功，就安息了。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在地上创造了生命，而且你让生命能够倍增，在地上生命能够不断的源源的流淌。主啊，我们实在说你是生命的主，主啊，你把生命加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也让我们成为一个生命的运河，主啊，能够来运你的生命。主啊，我们也把下面这一段时间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主啊，你借着你的话语，主啊，我愿在那无用仆人面里面，主啊，能够流淌，好让你的话语能够来滋养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主啊，愿你与聚会同在，主啊，你来。那看顾我们，主啊，愿意打开我们的心眼，愿意与我们都来祝福这一段那段时间。主，我们仰望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叫做生命的传递。这个题目平常我们直接讲这个话题不是很多，但是这个话题生命的传递啊，我想包含两个方面。那一个就是说神造我们之后，我们有一个肉身的生命，那我们肉身的生命在地上不断的往繁衍的话呢，就表现为生命的传递，就是我们在地上生儿育女完了之后，我们还得救之后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生命，那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在地上不断的传递那就表现为神的儿女在地上传扬主的福音，一批又一批的人能够得救所以生命的传递这个话题本身好像在教会里面不是怎么提，但是真的在这个两个具体的内容方面，我们其实也谈过很多。那我们看神他创造了生命之后神就不再创造生命，他创造生命一次就到永久了。张弟兄能翻到下一章吗？那神创造生命，我们刚才读过的圣经里面就说到说神用了六日来造地天地万物，到在第六日的时候，神创造了地上的一切活物，之后也造了人。完了之后到神造完人之后神就安息了，他歇了地上一切造物的功，并且把第七日定为安息日。那神用了 六天造完地上的一切，他造的生命，没有说地上的其他活物他造了多少，但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造人的时候只造了两个人，一个是男人亚当，另外一个是女人夏娃，他就造了这两个人，那生命怎么样能够继续下去呢？如果你看那个第一章第27节那个地方就说到说，当神人被造之后，27节后面就特别提到说神造男造女，在第28节的时候就说说到说让他们生养众多，所以这就是说到神造完生命造完人之后，他所创造的生命是可以自身繁衍的，他让他们不断的生养，这样生命就可以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以至于神后面说遍满地面，生命就这样繁衍就遍满地面。我想以前的人不是很多，如今全世界的我想没有哪一个角落已经没有人了，神当初所说的遍满全地啊都已经实现了。所以生命这样一代的繁衍，就算当初第一次造完人之后，因为人的罪，神用洪水毁灭了世界，留了挪亚一家。如果在创世纪第九章那一段，我们就看见说，神就拯救了挪亚一家之后，神对挪亚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所以说你看见神创造了生命之后，这个生命它在生命的里面，它有一个有一个生命的律，就是这个生命可以不断的繁衍，能够一直往前面去啊。这个生命在地上的繁衍，实际上是神创造的一个荣耀，也是他对那个生命，也是他彰显生也是生命的能力的这样一个彰显了。那我们如果看下面一章，如果生命的在地上就这样一代一代的这样繁衍下去这个后面我们看见说是有神的旨意啊，也是带着祝福。但我们刚才已经谈过27节28节说神造了人之后，他就祝福他们，要他们生养众多。如果我们看在诗篇里面的话，诗篇也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的赏赐。所以我们都看见说这个神造了生命之后，让生命繁衍了是神所命定的完了之后也是神的一个祝福前面我们提到说诗篇里面说到说神的赏赐。如果我们再看旧约里面的时候，当拉结她不能怀孕的时候，后来她怀孕了之后，说神除去了她的羞耻。同样就在那个施洗约翰他的母亲伊丽莎白的身上的时候他后来生了约翰的时候，他也说神把他在人间的羞耻除掉。所以说生命在地上能够这样一代一代的这样繁衍下去是神在这个生命里面的一个命定，那也同时是神对这个生命的一个祝福啊。那我们的肉身生命呢，就是靠着神的祝福啊，我们就这样生儿育女啊，一代一代的往前面去啊。那我们还有一个属灵的生命呢，那我们属灵生命的传递呢，就是靠着我们的福音往下传呢。保罗在给哥林多人的书签书里面就说到说 他因为对哥林多特别的关切，他有为父的心肠，他就给他们劝他们说啊，我在耶稣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这句话是一个很好的对这个福音的传递的一个诠释啊，就是说福音的传递啊，其实就是属灵的生养啊。在这个福音的传递的过程中间，我想也是神的一个命令。我想我们都知道，主从死里复活之后对门徒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如果我们看耶稣对他们说，那个说其实就是神的命令，虽然这地方没有直接说神吩咐他们如何如何，这个说就是神的命令。那不仅属灵的生命传递啊，神有一个命令，这个生命要一直传，一直传，传到普天下完了之后，这个传播这个生命呢，也是神的一个祝福我们在罗马书里面有提到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神就这样来描述一个传播他生命的人，说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那传福音，我们也知道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到说我们传福音与主的再来有关系。当外邦的人数填满的时候，主就会再来，有一位救主要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孽。这个就谈到说我们在地上传播生命的时候，这个是与主的再来，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祝福人能够把神离开地上的时候，再把神能够带回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祝福所以传播属灵生命呢，是神的命定，也是神的祝福。保罗也从相反方向说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其实这个就跟我们在地上，如果在过去的时候，那些富人认为自己不生育有羞耻是一样，保罗在这个地方就说我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那神造了我们人之后那人呢就因着神的命定神的我们的生命就在地上好像这样这样生生不息是不是神造了我们这之后，那神就不用再管什么了，神就甩手不管了，你们就在地上自生自灭吧，这么一代一代的就往下去了嘛。但是实际上生命在繁衍的过程中间有一些问题出现的。生命的繁衍并不是好像就按照神的命定就这样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实际上生命的繁衍的过程中间开始出现了问题。在洪水以前的时候，圣经里面没有哪个地方记载说生命的繁衍有问题圣经最早开始记载生命繁衍出现问题的时候，是在那个创世纪十一章那个地方说到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那个记载是在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撒来不能生育了。这是圣经最早记载说人在的肉身生命在生命传递的过程中开始出现问题，不能再繁往下繁衍了。那下面再有记载的就是说到说那个时候亚比米勒差点把那个撒拉给抢去了所以那个时候神让亚比米勒家的妇人不能生育。 后来也讲到说以撒点和那个利百加他们不能生育。再之后谈到说雅各和拉结不能生养。所以你看见这个时候，尤其是以色列这三大先祖啊，他们都有不能生养的问题。那圣经还有在就是在约伯记里面的时候就谈也谈到说不能生养。那如果我们看的话，约伯记有人说是圣经里面最早的一卷书。那约伯记发生的时间跟圣经记载的亚伯拉罕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代。那那个时代的话就是洪水之后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的时候，所以就开始看见明显的好像人类开始出现了有生养的问题。我原来以为亚伯拉罕跟那个洪水之间可能隔了很多很多年。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个亚伯拉罕到那个发洪水之间有多长的时间。我后来查了一下，看了那个时间其实是非常的短，只有洪水到亚伯拉罕出生只有290年的时间，实在是非常短。他们在这290年的时间，洪水之后，我们看圣经里面记载的故事，就是巴别塔的故事，人就开始造巴别塔，人开始罪恶就越发的大。你看，只有短短的290年的时间，生命的传递，最先的时候只是因为人的罪，人要被审判，人会死。并没有说这个生命传递之间出现问题了，但是就到洪水之后经过290年不到300年的时间，生命的传递突然开始出现问题了。所以这个罪恶带进来的不仅是人的死亡了，罪恶带进来的还极大的影响生命在过程中传递。虽然到如今生命的传递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社会，但是已经对社会都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下面想用四个人来说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看生命不能繁衍生命这个原因究竟在哪里了。我选了四个人的故事啊，就是以色列的这三个先祖和哈拿的故事。那我们我列了这四点了那头三点呢都是一些比较有问题的原因。那第四点呢我觉得是神对人在不能虽然借着人不能生养的一个特别的带领呢。那然后我们刚才唱了那首诗歌啊，我不过是一个运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图画来解释生命的传递啊。那既然我不是个是一个运河，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话，那个运河啊就是一个管道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想成一个管道的话，我想那个图片图画更加明显一点。那生命的传递，这个我们是这么一个管子在这个地方，那生命从管子这一端进来，那从管子的另一端出去，生命传递中间有这么一个管子，就有这样三部分。如果我们看这生命繁衍，我列的这三点中间的问题的话，那第一点就是说生命衰老，其实就是这个传递的这个管子啊出了问题，不能承装生命。那第二一个就是说人有没有心来生养，那就是说明这个生命出去的那一段是不是关闭的。那第三一个就是说罪恶阻隔人跟生命的源头连起来， 那就是说到说这个这个生命的管道的另一头，通向生命的来源那一头，是不是是不是关闭的？那第四一点，我想就是神对人生命的一个更大的祝福。那我们我们下面就对这四个人呢，一个一个的来看他们的生命在传递过程中有什么样的问题。第一个人呢，就是亚伯拉罕跟撒拉。那亚伯拉罕跟撒拉的故事啊，我想我们都是非常熟悉啊。在那个创世纪的第17章16节那个地方就说有天使跟亚伯拉罕说跟撒拉说，实际上说他要得一个儿子啊。亚伯拉罕就开始笑了，撒拉其实也不相信了。亚伯拉罕心里就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所以我们如果是我们仔细看的话，就是说那个亚伯拉罕的时代，我刚才跟大家说洪水的时候从洪水到亚伯拉罕好像是应该是差不多应该是7代人吧。他们那个时候的生育年龄，如果大家仔细去看圣经的话，差不多就是30岁就开始生养了。所以亚伯拉罕圣经一开始就说撒拉不能生育啊。我想那个年代大家可能都30岁生养，一直到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他70多岁了。所以他有这么多年，撒拉就没有生，所以他们可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说撒拉不能生育，那亚伯拉罕第时代30岁，开始可以生养，到雅各的时候到以撒的时候，也就是60-70岁。人还能够生养，那所以到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他75岁，那个时候应该能够生养，可能到后来的时候80几岁应该能够勉强可以生养。我想那个也是那个时候为什么亚伯拉罕就从他的撒拉的使女生了以斯玛利，因为他可能已经觉得我已经不能再生养了对，就已经到了极限的年龄了。所以当人到了100岁的时候，那就亚伯拉罕自己都认定了他不能再生养了。所以这个看见说我们这个人肉身的生命好像我们里面能够撑装的那个还能够生养的那个生命，随着肉身的衰老败坏的话，人就不能再在这生养的事情上面做什么了。因为到了100岁这个器皿已经坏掉了，那个生命好像也在我们里面不能再流通了就没办法生养了。但是感谢神呢，就使用亚伯拉罕这样一个人。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我们的新约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记的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就讲到说亚伯拉罕如何如何如何新约就是为什么从亚伯拉罕开始呢？因为他是信心之父所以亚伯拉罕虽然他身体衰老100岁，没有办法再生育但是他靠着信心，他能够生出孩子来。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新约从他开始，也神拣选他来记录这个生命的故事，在人不能的时候，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亚伯拉罕后面的时候就从信心里面生出孩子来了。那亚伯拉罕从信心里面生出孩子来，你如果看亚伯拉罕的话，亚伯拉罕他自己并没有向神求过说他要孩子这一件事情，每次都是神跟他说什么， 你看亚伯拉罕从没有主动说，哎呀，神让你要赐我一个孩子怎么样？你看不见圣经里面讲亚伯拉罕啊有这样的事情在亚伯拉罕身上发生。那也在亚伯拉罕身上发生，就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信，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当亚伯拉罕他在神说要赐给他产业的时候啊，他就说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亚伯拉罕心里就想，我孩子都没有，神这地下的祝福啊有什么用呢？那神就说我要给你一个儿子。亚伯拉罕也没有说什么，他就信了。你说你要给我一个儿子，那我就信了。所以到亚伯拉罕到他85岁的时候，当他觉得生命衰败的时候，那他就从撒拉的使女夏甲就生出孩子来了。这件事情我们看起来都是不好的事情，但这件事情并不违背亚伯拉罕的信心。神说他要从亚伯拉罕他自己要生出孩子来，这他跟夏甲生的孩子是亚伯拉罕自己的孩子啊，这个并没有影响到说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他并没有跟神的任何话语。虽然这件事情并不美，但他对神的话怎么说，他就怎么信。当他生了以实玛利之后，神没有跟他说话，那是神也没有责备他他什么。但是当亚伯拉罕后来的信心不断的坚固的时候到了时候神就让他在好像他的身体已经完全不可能生养的时候，神让他生出了蒙应许的以撒。这个让以撒的出生也坚固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了。所以信心呢，是让我们这个人呢跟生命的源头能够相连。一个真实的信心呢，能够胜过肉体的软弱。因为当我们跟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神相连的时候，它就是生命，生命能够吞灭死亡。虽然亚伯拉罕肉身已经衰败，但是他信心坚固，来到神的面前，神能够好像那个将死的身体啊，败坏的身体啊，能够让这样一个身体能够生出孩子来。所以信心人能够从信心生发出生命来。那时候我们谈到说肉身的生养属灵的生养，那更是要依靠信心了。在圣经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人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说耶稣是主啊。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在这个传递的过程中间，我们若不依靠信心呢，那我们在外面跟人诉说传福音，如果我们里面没有一个跟神相连，我们没有一个坚固的信心，我想我们所说出去的话没有人会受感动。因为神不感动人，我们的话语没有办法来感动人。所以肉身可以借着信心能够生出孩子，我们在属灵的上面，我们借着信心呢，生命也必须借着信心靠着信心来传递这属灵的生命。那我们下面看下一个故事是以撒和利百加的故事。那以撒和利百加的故事比较简单，那以撒他就是四十岁结婚，到60岁的时候他发现不能生孩子，就开始向神祷告，他就生出孩子了。那他的故事就是这么简单。那如果我们仔细看算一下的话，就是他40岁结婚了，60岁生孩子，这20年的时间， 以撒究竟在干什么呢？他为什么这二十年都没有向神求过什么呢？不晓得他究竟在干什么，我只是在猜想啊。圣经描述说，利百加容貌极其俊美。我想这二十年，也许他们只顾着在地上过二人世界的生活，可能他都忘记了他应该生儿育女啊，这是我猜的，因为圣经也没有记载。就至少你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在这二十年的时间，没有想过生儿育女的事情，因为他后来一向神一祷告，这个孩子就有了。如果他早一点祷告，可能早一点就有孩子了。就是说一件事情，你看就是说，这个人他没有把生儿育女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我过我的生活好了。但是以撒这个人，我们知道他有神拣选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性，就是这个人很顺服。你看他不像别的人，他来到神面前就一祷告，孩子就生出来了。因为这个人跟神之间没有什么太多的拦阻，他只要愿意跟神说我要，这个事情就成就了，他要就要着了。因为这个人很顺服，神跟他之间也没有什么好对付的。他说一句，人就成就了。只要他愿意，这就像我们今天传福音说，跟福音朋友说，你只要愿意接受神的救恩，这个救恩就临到你，因为神预备了。所以以撒这跟神打了一个招呼，说了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你看他这个人呢，就是对生养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重视啊。那我们今天话说就有点晃晃悠悠吊儿郎当的这种感觉。这样的人，虽然你看他生出孩子来了，但是你看他生的这两个孩子是什么孩子呢？他生的大这两个孩子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就开打完了之后，生出来之后啊，这个大儿子以扫就对神的事情毫无兴趣。他所有兴趣都是在田野寻找野味。完了之后，身边的这个小儿子雅各倒是对不在外面晃悠，整日关在家里。他关在家里干啥？每天都寻摸这寻摸那。他是一个非常能够算计诡计多端的人。所以你看着我们对这个生养的事情好像这么不在乎就算你生出孩子来了，那生出来的也是让你够痛苦的。所以利百加在到最后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两次，他非常非常痛苦啊。他就说，既然如此，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他生的这两个孩子在他身上所带去的。他都觉得他生了他都活的都没啥意思。我们前面读到十篇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神的赏赐，他并不享受这两个。所以一个人没有心在生养上面，你看他虽然生出来的也是带给他痛苦如果你我们再反过来看我们今天属灵的生命的传递如果我们这个人对这个属灵的事情，对福音，对传递神的生命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蒙神的怜悯，好像跟神祷告一下，来有个机会传个福音，我们也把福音传了，人也得救了。但是如果你靠着这样的办法能够生出来的属灵的 baby 生出来的属灵的婴孩我们组成一个家，一个神的家，我估计你我们也会吃到利百加的那个果子。就是我们这样聚的还有个什么意思呢？你就会觉得有很多的苦恼所以这个是这个利百加他不能他们不能生养的故事如果我们再来看雅各和拉结的故事 雅各和拉结的故事啊，这个拉结啊就跟他姑姑一样，可能他们家都是盛产美女啊，所以非容貌极其俊美，也是圣经里面的话。那雅各就非常的喜爱拉结，他为此愿意服侍拉班七年。圣经里面说啊，他看着七年如同几日，你就想他有多么的爱拉结了。他是跟拉结在一起，但是好像神对他的安排并不是那样。虽然雅各是一个诡诈的人，他的岳父比他更加诡诈，所以就把他的大女儿就强加给了雅各。那雅各当然利亚不是雅各心所愿，但是啊，这件事情好像是出于神的手的安排。如果出于神的手的安排，我们人谁能够推脱呢？我就想起那个主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不是很勇敢吗？那主对彼得怎么说呢？我父给我的这杯，我岂能不喝呢？神定义了的，谁能够推脱呢？包括主耶稣，那他上十字架这事，所以神定义好像尼亚神给雅各所配的，虽然借着好像拉班的诡诈的手来做了这事，但是那个出于神呢，没有人能够推脱。可是我想雅各是对这件事情是非常的不服啊。他虽然他们是结婚了，但是你看那个第29:30那个地方就说，耶和华见尼亚失宠啊，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那个失宠在那个地方就是被恨的意思。我看那个有解释说，原文说那是被恨。那你就想，当后来雅各得到拉结的时候，那他对拉结有多么的好，他对尼亚是有多么的不满意这一件事情，以至于后来神要来亲自过问这一件事情，他那个之间的恨和对他的不公平有多么的大。当你会发现，当这个生命里面发生了不公平的事情，生命里面发生了罪恶的事情了，这个罪就阻拦我们跟神的交通。这个生命的交通一旦断绝了，生命就没有办法再往下传递了。罪也使我们与神隔绝啊，所以当这个发生的时候拉结就不生育。虽然最后的时候拉结生了两个孩子，但是他生了这两个孩子之后啊，神就把拉结从雅各身上给剥夺掉了。拉结是因为变雅悯的时候就给生死掉了。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在生命传递过程中间，如果这个中间有罪恶的事情发生，神要是伸手来干预这些事情的时候，最后拉结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雅各也那是他一生的痛啊。所以罪恶不能在这个生命的传递的过程中间存在。完了之后，我们下面看一下那个哈拿的故事。哈拿的故事啊。哈拿就不像雅各拉结这样，他也不能生育他也是被他丈夫所宠爱的。但是这个人是神特别的一个计划，他不能生育 是神对人的一个带领，或者神要对人的一个更深的一个祝福啊。那虽然他不能生育，但是神好像在暗中兴起环境来带领他到更深的祝福的地方去。所以他本身他不能生育啊，在那个年代，在妇人就觉得不能生育是一个耻辱的事情，已经让他自觉羞辱，但是神他允许了她丈夫的另一方的妻子来激动她，来羞辱她，也让她的心很伤。完了之后，她把这些事情跟她的丈夫说啊，她丈夫也没有当回事，反正你有我就好了嘛，生不生孩子我无所谓。你看，那这三件事情加起来之后啊，哈拉在这个事情上面好像就没有出路了，这一个没有出路就只有把他逼到神面前来寻找出路。所以以至于他在那个圣殿外面祷告的时候，以利以为他就像喝醉酒了一样，他在那里痛痛地哭泣就说明一个人到神面前来，他是何等的情次迫切，为了生命呢、啊？但是人被这样带到神面前的时候诗篇里面就说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虽然哈拉在这儿没有犯什么罪，但是一个人在神面前这样深度的呼求啊，神总是有一个答应。对他有一个带领了当他这样的时候，我想他在神面前的祷告应该不是一句话，应该是有相当长的时间，以致以利以为他喝醉了。当他这样祷告，慢慢祷告的时候，神的灵就在他里面来引导他。后来他的祷告就不再是一个仅仅他要一个孩子的祷告，他后来的祷告从要一个孩子变成了一个要他要为神来生一个孩子。他祷告到后来的时候就变成了我要生这个孩子，我要奉献给耶和华。所以哈拉最后是从他的奉献中间生出了这个孩子。当人有如此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一旦摸着神的心的时候，神就对借着以利对他有一个及时的一个回答，就是你的祷告蒙垂听了。哈拉也就平安的回去了。当然后面的故事就是他生出孩子来了，他不仅生出孩子来，他把这个孩子奉献在耶和华面前，这个孩子最后成为一个扭转时代的一个人。所以神在我们身上不仅有一个生养的一个愿望，让我们在地上一代一代这生命的传递，但神还有一个更大的愿望，让我们生出来的生命能够为神所用，能够生起来出来的生命能够站在耶和华面前侍立耶和华。所以我们一个人呢、如果是我们在这些方面来寻求神，我们的生养不仅是为我们自己生养，我们的生养是为神生养，是为着服侍神而生养，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更大的一个祝福。我们不仅在肉身生孩子是这样来祷告，我们不仅生，我们为神而生，为这个孩子能够服侍神而生。我们在属灵的福音的传递上面也是同样的，我们传福音，我们都愿意传福音，但是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的传福音呢，有时候是为我们自己传福音，为着我能够传福音而传福音。我们的传福音 也不是为着我们自己来传福音，我们传福音是为着神的心意来传福音，是单单的为着神的旨意来传福音。我们中间没有别的，我们都把我们的奉献在神的面前。我想神会在这生命的事情上面来为我们开一条道路。让我们看过这四个人的故事。之后我们就知道神把这四个人记录在圣经里面，他让我们能够来学习一些功课，让我们在这个生命的生养福音属灵生命的传递上面能够得蒙拯救。神总是可以让我们把我们这个生命恢复到他当初创造人的生命的样子。那就当我们在地上有生养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按照神原初的心意我们可以生养众多，布满全地在属灵上面我们可以兴旺福音让得救的数目能够早日 满足我们看这四个人，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回到我们的面前就晓得我们可以靠着信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能够发旺，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这个管道能够来盛装生命那我们在地上过圣洁的生活，使得我们跟神生命的源头没有连接，保证我们传递生命有生命在我们这个管道里面可以往前传递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涉及到我们个人在神面前愿望，我们今天是否有心生养，我们在地上我们有没有心生养我们地上的儿女，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是否有心愿意来传扬主的福音，来传扬生命，让这个属天的生命在地上能够不断的传扬，以至于得救的人数能够早外邦得救的人数能够早日填满。那最后就是我们在这些无论是福音的传递上面我们遇见难处，还是在我们肉身的生养上面遇见难处，有一些是神的手在带领。如果我们是所面临的情形是哈拉的情形，那愿神来保守我们能够在早一点摸着，如同哈拉一样摸着神的心，我们的祷告到达神的面前，愿神能够来垂听我们，使得我们不仅能够把生命传递出去，而且能够更加满足神的心意这是新年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想要分享这样一个生命传递的这么一件事情这新的一年我也盼望主祝福我们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能够生养众多，还有没有进入到婚姻中间的年轻的弟兄姐妹，愿神给你们心能够早日进入这个婚姻里面，为神能够来生养儿女，布满全地，也愿神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在福音的传递，神的生命上面能够蒙神的祝福，属灵的生养能够也生养众多，把我的教会祝福了。
前面是傅立雄与我们交通。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的一点的感觉还是继续我前两次的交通。就是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的第一到十一节，我有点时间了哈。我第一次交通这主题是去年的六月份，第二次呢是九月份。希望今天如果还有时间够的话，我能够把它交通完。好，那我们还是先读两处的圣经。第一处彼得前书 第二章第九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好，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第二处就是我们的主题经文，彼得后书第一章一到十一节。好，好，我们翻到一起来念。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地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显然不结果子。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视角，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好，我们在彼得前书的经文中，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在神面前的身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就是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么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呢，就比较具体化，讲到怎么样来宣扬那位召我们出黑暗入生命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呢？就是我们的生命必须是一个结果子的生命。好，那么彼得后书呢，这些经文里面呢，我想神的话比较重要，还是几点要稍微重复一下，有几个点要交通一下。在第一彼得后书的第一章一到十一节里面，十一节里面呢，三次提到认识，有三次讲到认识这个字。认识这个字呢，就是以弗所书保罗讲的真知道，是同一个字。那么第一次呢，在彼得后书第一次出现在第二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这个跟保罗讲到的认识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有差不多的意思哈。第二次在第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你们，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保罗说的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第三次在第八节，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八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知与闲懒，不结果子。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结果子的生命，这是保罗说的，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对比。第一，在五到七节的里面，人若有这几样，你们若行这几样，这里面呢，有跟若行呢，这个若行有点翻译，可能有一个更好的翻译哈。你们有这几样，就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你们若行几样，这个若行呢，是你们若在这些事上殷勤，否则的话呢，有跟行好像这个不是很翻译不是很顺，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所以你们若有这几样，就是讲的那个八样啊，那么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你们若在这些事上，在这几样的事上中殷勤，那就永不失脚，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耶稣主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哈。这是人若没有这几样，一个对比，那么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还有一个字呢，我们还是需要解释一下哈。人若有这几样，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这里是两种状态，闲懒是一个荒凉，原文是荒凉的意思。闲懒，中文换成闲懒，什么叫荒凉？荒凉就是 nothing， 没什么都没有。什么叫不结果子？你可能有树，有叶子，但是没有果子。所以这里指的是两种状况啊。那么我以前也交通过，什么叫眼瞎呢？这里眼瞎有一个定义，不是真的看不见，是只看见近处的。第二，忘了旧日的罪已经得赦免。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两次的提到殷勤，一次是分外的殷勤，第五节，第十节讲到要更加的殷勤。那这些殷勤这方面呢，就是刚才讲我们读过的那个八个方面，信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就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不重复前面的，我们还有两个没有上次以前没有交通，一个就是爱弟兄的心，一个就是爱众人的心。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讲得完。 好，那试试看。好，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我们知道爱弟兄，弟兄相爱是主赐给我们的新命令。好，在约翰福音的13章34到35节，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是主的命令。那么使徒约翰呢，在约翰一书里面有很多的教导哈，他说爱弟兄是住在光明中，这是第二章的第十节。爱弟兄显出是神的儿女，第三章14节。 埃弟兄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第三章十四节。埃弟兄是神赐给我们的命令，第三章二十三节。埃弟兄是从神而生，并且认识神，第四章第七节。埃弟兄是爱神的心在我们里面完全的，第四章十二节。好，有这么多的教导，那么我在思想我们如何来操练分外的殷勤，更加殷勤呢？我想用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有一点的交通，有这一节，就着这一节，从这个角度，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是这样说的：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也说从清洁的心里彼此切实相爱。问题是爱弟兄会不会有虚假？有可能会虚假吗？我想从这一点来看，英文的圣经没有虚假呢，用一个正面的讲 sincere love 啊 unfailing 就是说 genuine 就很真实的爱，但是有没有虚假呢？有没有这个可能呢？我想我们不能太相信自己啊，因为圣经上说人是虚谎的，只要从自己出来的这个爱都有可能有虚假的成分。容我用一个例子，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有难处，跟我们有交通，然后有一句话我们会常常会说，我为你祷告。 Are we really? 还是我们这个作为我们真的就记住了，我们真的就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吗？还是我们只是作为一种属灵的 social？ 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个虚假的虚谎的成分呢？我今天在这里交通，同样是我自己也在，这个神的话也是跟我说的。我们爱人爱弟兄不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好，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操练呢？其实这一句的圣经呢已经给我们前面就是给我们的了这个路。好，第一就是顺从真理。好，顺从真理，主就是真理，顺从真理就是顺从主。Yeah. 今天呢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要把我们引向主，我们顺从主也就是顺从真理，也就是顺从圣灵的带领。第二，洁净自己的心，这里的心呢在很多的地方翻译成为魂，洁净自己的心，或者说洁净自己的魂，就是我们说常说的要对付魂的生命。凡像他有这样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好，我们这个就是关于这一点。然后快，我还有六分钟时间，好，快说讲到最后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原文里面是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这个爱字呢，爱这个字是指一个神圣的爱，和爱弟兄的那个爱字不是一个同一个字。好，那么神就是爱，他就是神圣的爱，爱是从神来的。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今天每一位蒙宝血救赎的人，我们都 是 recipient， 我们都接受了这个神圣的爱，我们是接受这神圣爱的一方。然而要我们操练在神圣的爱上奉为的殷勤，更加的殷勤，好像很难，对吧？我们记得那约翰福音的21章记述的复活的主在提比利亚海边向彼得显现，和其他门徒显现了，主耶稣3次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头2次主耶稣用的那个爱字就是指那个神圣的爱。我们知道彼得的回答对主用的那个爱字是弟兄相爱的爱，彼得的感觉里面他没有办法，他觉得自己不配用神圣用这个爱字，会取一次神圣的爱。那么有问题，既然那时候彼得自己无法用这个神圣的爱的爱字来回答主，那么他怎么叫我们要操练呢？对吧？他要操练爱。那我想好像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好，不，我想不是的。我们知道彼得在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呢，他已经快要见主了，他在他生命日臻成熟的那个高峰，我想他也一定对主有更深的经历，对主的话有更多的理解。其实主讲过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是跟他们讲过的。好，那么他不是强人所难，而是他自己的经历的里面，今天我们是可以有一同来操练的。那么我们看看我们如何的来操练。好，第一，遵行主的命令。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主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这里的爱就是那个神圣的爱的字。第二次在约翰福音14章23节也是这样说，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里用的爱字也是指神圣的爱。所以我们怎么样的操练呢？遵守主的命令，这是第一。怎么叫遵守主的命令呢？就是遵守主的道，23节讲到了。好，同样我们在约翰1书5章3节里面也看到约翰说，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就是爱他了。他这里用的爱也是那个神圣的爱。所以我们操练的第一步，我们学习的第一步，遵守主的命令。第二，做一个对的人。在提摩太前书的1章有一段很熟的经文，1章的第五节，保罗告诉提摩太，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个爱是神圣的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那我们读上下文知道，保罗吩咐提摩太要住在以弗所，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言语和无穷的家谱。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但是保罗把它总结成为这是命令，但是这个命令呢是出于爱。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讲，作为一个对的人，如果我们要操练这个爱的话呢，要做一个对的人，这是第二点。这个对的人呢，第一是清洁的心。清洁的心的清字很有意思，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5章讲到清心的人是用同一个字， 我们讲到启示录的19章第八节，洁白的光明的细麻衣，这个洁白也是这个青，包括耶路撒冷那个金金，其实也是这个青，用的是同一个字。所以清心清洁的心是第一步，无愧的良心。什么叫无愧的良心呢？无愧里原文是美跟善，美跟善，美的在神看为是美的，是善的，和无伪的信心，那就是我们都明白的，我们信心不是虚假的，不是真实的。这一些可以帮助我们在这爱的上面有操练，遵守主的命令，遵守主的话，做一个对的人。我借两分钟，最后前面的光景不会结果子，两种环境吧。我说第一，旷野的环境。旷野是什么？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旷野的特征就是极度的缺乏，那在属灵上预表什么？阿摩斯书8章11节说到，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旷野是缺乏的，缺乏的原因是不听神的话，旷野的光景是不能结果子的，对所有的人一个提醒。第二个光景是以西结书的47章，他讲到有两块地，一个是泥泞之地，一个是洼室之处。47章里面，他有以西结看到异象，有水，活水从圣殿里面流出来，然后成为河，这条河所过之处都有生命。很可惜在旁边有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这些地方啊，不得治好。什么叫泥泞之地呢？什么叫洼湿之处呢？我想他们这些地应该离水源并不远，但是为什么这些水流到那里？我想泥泞之地哈，洼湿之处就是水不通，就是一个交通的一个断绝。我们可以接受很多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交通，没有或者没有这个恩典，没有从我们身上流出去的话，就有可能成为泥泞之地和洼湿之处，这样的地方也是不能结果子的。我想求主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在旷野的光景里面，也不要在泥泞之地洼湿之处的光景里面。求神纪念他的话语。我多用了几分钟时间。